各位弟弟爸爸妈妈大家好，今天各位所收听的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家，我是哆瑞咪。在最近呢，台湾一个较大的事情，报纸常常在报的事情，不是小英总统要出国的事情，不是小英总统在国外的事情，而是呢罢工的事情。那罢工的事情呢，一直延续到最近呢，终于解决了。那当然大家对这个罢工的事情都有不一样的看法，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那一个国家的进步总是要开始学习面对群众的运动，劳工的运动。其实台湾过去做这劳工的运动都是不很重视，甚至呢都是用负面的方式在看这些劳工，就是说贪得无厌，一直被偷钱，一直被偷钱。那不只是劳工运动，所谓群众运动都是这款的理解在看空间。那过去来像说华龙啊，这些卧轨的工人啊，甚至是太阳花学运哦，还有反黑箱课刚微调的这些运动呢，总是会有保守的人士呢，对任何的抗议的活动都持着负面的看法。等到像阿公啊，你讲哦，你抗议就是破坏社会的稳定和谐，你就是有罪啊！在台湾的是你不乖来。就是违反了大家爱乖乖，大家爱和平爱理性的这款的符合当权者脾胃的束缚。那么我们来看过较先进的国家的时候，较重视人权的国家的时候，其实罢工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像德国、像法国、像英国，有的甚至呢还很激烈，不是我们这样温和呢。我们让个交通受阻，大家就已经觉得说你们太激进了，可是在国外不是这样子哦。那这边呢分享一个律师叫吕秋远律师的文章，他有写到几点，就写为说普遍反对联合空间所说的一些理由，他做的一些回应。吕秋远他自己的这个文笔就蛮犀利的，在我来讲他是一个女性的人权律师啦，一对就这女性的权利，比方说离婚的女性的权利的保障呢，是相当的不遗余力的。那我的回想也观点，希望就是说我们对于抗争的不认同的说辞呢，会当有一个不同款的角度的看法。他对于这个罢工华航罢工的事件呢，其实是蛮乐观其成的，认为这是劳工运动的新开始。以前呢对劳动权的重视呢关注非常的少，而且呢也只是在私下抱怨抱怨，但是每天还是忍气吞声的继续工作，只能妥协于现实环境。可是这一次的罢工呢开启了一丝丝的希望，跟那群太阳花学院对政治的影响同样，咱也当开始真正的寻求慢活了，而不是呢老板们一直在商业杂志上面说啊慢活慢活，可是他们自己却很快活。虽然说这次的罢工成功呢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啦，对公共政权的轮替了，民进党的政权呢是比较开放比较民主的，相对于国民党近乎古老反动的思维呢更照顾一般的人民。那还有因为是空服人员呢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人呢，一般给外界的印象就是光鲜亮丽，然后体态美好，外文能力强，也得到了社会许多的关注。不过这些关注呢是有好有不好的哦，后面再来跟大家分享。那总是呢有了一个开始之后，我们以后会常常听到的一些反对起来振振有词却是狗屁不通的一些话，怎样逻辑不通呢？好，第一点嘛，反对人会讲说会要差的孩子就疼疼的吃，以后我要怎样教我的孩子，我孩子以后就跟我不合作运动来的吗？好，其实这个一点也不用担心。吕律师说，是的，你就是要这样教他，会吵的孩子有糖吃，而且呢遇到不合理的事情就应该去争取，这个世界才会因此而进步。而且会吵的人不是孩子，他们是大人，看着别人争取成功以后才在旁边说我也要，或者是 酸溜溜的说啊，默默工作的人比不上会吵的人，这种人呢才是小孩子。第二句话是啥话呢？就是讲，如果大家人拢罢工，安尼台湾不是乱吵吵啊嘛？那社会成本向来负责。好，拍摄吼，不是大家拢发到罢工的啦。啊，罢工嘛不是遐尼啊简单呢。首先啊，要有一个工会，独立的工会哦，属于劳工的工会哦，不是之前华航管理阶层组的工会哦。这边呢，要补充说明一下的，就是讲大家。你干嘛奇怪？哦，那汉贼刚会，那其实呢，出来反对罢工的这工会呢，其实在台湾俗称叫做“严格刚会”。啊，恭喜严格刚会呢，其实就是御用工会啊，因真听话。啊，这个刚会现在真听话，其实就是讲，咱的刚会法有规定，企业内边啊，敢会当做一个。工会，如果那已经有一个工会，其他的人特别当个组成第二个企业工会，所以呢，这些老板们呢也很巧哈，他们会抢在劳工之前，用家己的人马来成立工会，等着劳工组织工会成立的可能性啊，所以当然这个工会就真听话啦，外靠的干合作公司工会也是。御用工会还是严格工会，就是讲这个工会本来会晓乖乖听话，未晓控间隔，那就严起来给未晓提赶快。这华航工会就是这款的工会。就这空服员工会秘书长林家伟的讲，这款的工会无法度代表基层劳工的声音，华航工会敢那无法度去处理。基层劳工的问题，真侪对员工不利的劳动条件，拢是华航工会同意的。到今啊，这个华航工会内面，还有一挂会员代表是公司的管理阶层，啊，有的人是透过这个华航工会，最后升到管理阶层的。啊，所以到2013年，这华航的员工实在是非常不满啦。也空服员呢，叫先讲出的华航工会三分会主导权，开始以三分会名义来控制。到目前伫台湾啊，真正独立的企业工会还是产业工会并不多，而且呢，这边呢工会罢工，所以会成功呢是有足侪意外因素啦，就讲因的团结啦、政党轮替啦。时机点啦，职业别啦，加好去改活动成功，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工会成员里面哦，他们对于这次罢工行动的投票，2000多人来宾，就100多人没有领票，然后在领票的人数里面，只有13人投不赞成，没有投票或者是投废票的，只有13个人，所以压倒性的，一旦工转播啦。几乎是全部的赞成要进行罢工的运动。好，再来就这个，如果大家都罢工，那社会不是乱糟糟吗？这个如果大家都罢工，这个命题，想到讲罢工不是那么容易。如果苏工，安内你是不是爱心甲张荣发请起来管录音吗？问伊是哪公无希望当营的航空组织工会呢？而且入去公司的客户内面就直接要求空服员签署同意84之1条，就是劳基法里面所谓的奴工条款，排除了劳基法的保障。如果真的大家都有法度罢工，台湾一定是真美好的天堂，在这有生之年应该是很难看见。好，再来第二个问号，社会成本谁来负责？这个社会成本呢，得按怎算啊？是不是讲罢工这几天那个成本赔偿，搁造成阻碍所引发的种种加出来的成本甲损失，安尼念吗？那很多的成本是我们没有计算到的哦，像说劳工过劳死，劳工。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后来家庭失和，等等的这社会成本 有多少造成了孩子的教养问题，他们心里的阴影，这些是持续更久的社会成本。那如果造成了反社会人格呢？这成本不是更大吗？而且有人去算过吗？绝对是没有的。所以律师说，你不过就是延迟一些出发，还可以领到公司发放的$100的补偿。再来呢，就是塞点车而已。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做社会成本吗？啊，第三个狗屁不通的论点来讲，没送的卖者啊，你哪搞？寄给了马无列威，哦，这样子吗？其实啊，这个吕律师啊，他打了这种离婚官司，打了多久了？多少 case 了？他就以他的专业来举例子啦。一个美哈的离婚呢，哈，你真的是帅到到处都有人要你哦？你以为你是金城武吗？那没送的哄起，这是爸爸咖喱，还是妈妈咖喱？哈，还是你被挫折太久了，觉得只能接受？嗯。真的是，那你高友来边请假的是跨北的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我不管了。其实这个从在学校里面就是这样子开始了，很多的父母对于学校老师的教学方式无法认同哈。我不是说无理取闹的父母，而是呢，请假吴伟老师的心态教法都非常有问题的，有的父母就。知道小孩子已经没办法适应了，可是他就是忍下来，然后默默地把小孩子迁移到别的学校去，
不想要引发任何事端。
很少有父母呢会想说，如果我只是默默地把小孩子换到别的学校，换到别的班级，那让这个老师继续荼毒其他的孩子，不如我挺身出来跟这个老师来沟通，甚至来抗争，来扭转他一些错误的方法。目前采取默默把小孩子带走的人还是比较大多数的，就是像这个没送的卖者啊，真的有本事哪里都会收你啊，我待不住了我就走人啊，而不是说我来纠正这个不合理的状况。人家挺身而出纠正不合理的状况的时候，这个社会开始也进步的社会，但是我们的教育包括老师都不希望我们这样做。好，第四点，反对的声音说，劳工的要求难道雇主都要照单全收吗？这律师回应了，就像很多雇主很喜欢把劳健保当作员工的福利一样，哎，同学，这是基本的好吗？员工如果要求基本权利，本来就应该照单全收啊，基本的权利就应该照单全收哈。员工要求劳动条件改善跟合理的薪资，到底哪里有问题啊？拍谁哈？人的要求是基本的权利而已哦，不要说人家都是在数字上斤斤计较，贪得无厌的造福自己哦。反正邓来讲，贪得无厌的造福自己，应该是头家这方面的人才对。公司赚钱的时候利润归老板啊，哪较好的老板还会给你员工一些红利啊，那公司了钱的时候呢，老板的利润不能少，所以呢他就会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呢就可能从薪资下手。 那如果他真的赚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能跟员工分享呢？如果没有这些员工，你有法多赚这么多钱吗？好，再来这款狗屁不通的话，就是说要进入这个行业就已经知道这个行业的状况了呀。你说你明明就知道你要跟你比，现在要去里面跟人家窝里反，是怎么回事啊？那如果是这样同样的逻辑，那你生在台湾不就是知道这个地方本来就是 22K 的吗？那你干嘛想要加薪呢？哦，这是狗屁不通的嘛。好，第六点说，我不反对罢工，不过员工的权益保障了，那我的权益受损了怎么办？好，罢工本来就是只能当保障员工的权益嘛。啊，如果说你的权益受损了，要找的是公司呢，不是去找员工呢？罢工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让社会受伤越大越好，才能唤醒资方跟社会对于这件事情的注意，然后要求资方解决劳方的问题。 要是不让你权利受损，你怎么会希望资方让步呢？就是很多人的迷思，你太自私了，你自己要争取权利却伤害了别人的权益。好，有人说你要抗议，你要反对，可是你不要阻碍交通，你不要妨碍到别人。啊，如果说像这样讲的，好，我们乖乖的在一个不妨碍交通、不吵到别人的地方，我们乖乖的在那边罢工，不让别人紧张的方式来罢工，那就全爱默默的开这个小 party， 谁理你啊？在抗什么议呀？这样能够抗议到什么？不痛不痒吗？不要以为人家站在街头上风吹日晒，在街头上睡觉是件很爽快的事情啊，不然爱安那走啊，而且他们还冒着被解雇的危险呢、啊。谁没事喜欢搞抗议、搞群众运动、搞罢工？没有，总是走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才用这款的风险嘛。好，那用到这个最后的步数了，还是很谦卑的在那边罢工、在那边抗议的话，拍谁哈，省点力气吧，回家去，没人会理你。就是要让大家有感，才能逼迫拥有权力的人出面解决问题嘛。后来第七点，有人说，有人过得比你较惨呢，你知不？啊，所以嘞，我就应该过得比他惨吗？原来在这些人眼里，人生是比惨的，不是比好的。好，第八点说，这样子就可以加薪，那我们也要比照办理，默默工作的人是笨蛋吗？好，默默工作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默默的只会工作本来就会变成笨蛋，应该认真工作就好，然后把主要的心力用来守护自己的人生跟简单的幸福。至于比照办理，请回到第二点，首先你要有劳方的工会，然后还要牺牲你的时间、薪水跟可能被裁员的风险，那么你才能要求比照办理。七号，搞抗议、搞社运、搞罢工，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不是差得透疼啊，有时候是伤害到自己，可是逼到没办法的时候才会选择这样子的路线啊。说风凉话的人懂吗？哦，傲人就开始烦恼了，说那以后病院罢工，这样我们的生命安全要怎样？好啦，医生不要开刀了，我遇到紧急的事情，怎么担心就好吗？好，这个医院的员工依法，如果要罢工的话，必须要维持对最低的劳动水准，所以呢，不用担心医生跟护理师全面罢工。不过如果你若真正重视生命的安全，更加爱请你加加关心医护人员的劳动条件，而不是他们会不会罢工。就像这些空服人员，那种三更半夜无休困安尼，一直服勤，或者是说机师，如果没有充分的休息，你放心让他开飞机吗？巴士的司机没有充分的休息，你放心坐他开的车吗？医生、护理人员没有充分的休息，造成的疏失，你要怪谁呢？哦，你若真正关心生命的安全，真的多多关心他们的劳动条件。为什么会有医生过劳死？为什么会有护士吊着点滴在工作？这都不正常、不应该的事情嘛。真的这医护人员受到非常多的莫名的指责，说你是白衣天使，你就应该任劳任怨。而且八仙乐园晨报事件发生，一下子爆量的这种烧烫伤病患，医护人员他们真的是牺牲自己的时间，大家也想说尽量救、尽量救、尽量帮忙，可是这样子还是会被不谅解的病患家属无理的指责。就算说啦，他真有爱心、真有热情来帮助这些病患，那让你这样冲下去， 真的心会冷下去啊，这样对自己病痛中的亲友会比较好吗？然后到时候真的他们要罢工了，你才要开始担心吗？再来第十点，工作哪有不辛苦的，辛苦就要罢工，就是烂草莓。所以啊，律师工啊，我赞成所有的行业都可以尝试罢工啊，让你的人生很辛苦的工作本来就应该要求雇主改善劳动条件，雇主啊只顾自己的利润，就应该让他们知道员工的重要性，辛苦确实就应该罢工，因为我们本来就只是劳工而不是奴工。如果老板给咱动这草莓，那我们就应该展现我们其实是榴莲。这是吕律师他在他的 FB 上面写的话。律师呢，他经常呢很犀利的对一切事事做回应，一对领款非常的重视。其实他回应这个观念呢，真的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应该必须要去调试的观念啊。现在在公司还要用一些策略的游戏来增加自己的利润，节省自己的成本，相对的就剥削了劳工的权益。所以呢，在批评说罢工啊、奉经啊、经定的这些行为都是负面的，是造成社会负担的人，其实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维持什么，一个 good old day 吗？一个人人当乖乖牌的好时光吗？那安内掌有操控权的人是完全不会有机会反省，不会有机会进步的，整个社会是不会进步的。
袂煞，目屎毋通啊，甘解变个花影，只是天顶上光彼粒星，照出一个时代的奇迹。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这个阶段呢，咱来看在其他的国家，因面对罢工是什么种的反应？好像在欧洲国家，这个罢工真的是常常有啊。他们不会教育孩子们说，罢工是破坏社会秩序，不利经济发展。只要自己好好读书，考上第一志愿的大学，你就会有美好的未来。罢工呢？可能就是小时候没有认真读书，反而呢，像德国的家长改幼稚园的小朋友，该是把钢琴下回哈、哦。幼稚园的囡仔哦，的一个呢，教这种的观念嘛哦，我们的孩子，请去告大学，教读这社会公民科的时候，将来都不让敢讲闲那五把钢，那就有李宗宪教授哈，伊、哦、的。翻译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叫做我安怎教我的囡仔解释为什么会有罢工。这个翻译的文章内容是说，幼儿园老师、邮差、火车司机，为什么有这么多行业的人不要去做工作，说在街头控精，让更多的人为这些事情来受苦。但是就算说更多的人因为这些事情来受苦，罢工依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罢工是一件好的事情哦。有的孩子可能会问自己说，诶，是怎样这几天妈妈早上充满了压力，跟其他幼稚园的同学母亲在公园里面度过，为什么他们的老师找不去啊，而不是跟他们在幼稚园里面玩耍。其实我们小时候很喜欢老师没来上课，也不是很小的小，就是国中的时候，老师要晚一点要到教室，我们就会开始想，哎，老师是发生车祸了，他今天不能来上课，然后心中就开始期待他不能来上课。可是后来老师总是会出现，就是很失望。其实老师不上课，小孩子还挺开心的。在我们的 那个时候啦，我不晓得在国外他们是不是很不希望老师出现来上课，可以放个假。好，为什么老师不见了？没有在学校里面，却在街上举牌抗议。亚西公，为什么某某人本来要来我们家的，后来却因为没有办法坐火车，没办法来。原因就是因为罢工。哎，其实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字眼，表示讲有一挂人继续去做工课，比如讲火车司机还是教师，所以哎，幼稚园的小孩子没地方送，要坐着大众交通工具的人，可能因此而延误了。好，他们这样做呢，是因为希望因对因的公司也是对国家得到更加多钱，也是讲减少一挂工课。有真侪人诶，囡仔可能会想讲，哎，钱较侪，但是较少，安尼当然嘛是好啊。就敢那讲，唔免做工课，当领两倍零用钱赶快呐。啊，大家拢会安尼想啊。那为什么人们会罢工？可能不只是因为这样子，往往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所以呢，要怎么样跟小孩子比喻呢？就跟他说，他每一礼拜对他的爸母那里拿到四块银欧元的零用钱，所以呢，他可以买到他自己很爱吃的糖。如果说一包是两块，他可以买两包，不过现在头家把糖起价了，一包变三块了，所以呢，他的零用钱没办法再买两包糖果了。这种情况之下，小朋友就会想办法从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零用钱来源那边获得更多的零用钱，因为同样的钱现在只能买到较少的糖果，也就是说物价的因素呢，他的薪资不能支付他的生活需要的。所以很多很多罢工其实是类似的情况，就是说你必须要为很多东西支付更多的钱，坐车你也出税金，一三等的食物，不是奢侈品哦，就是日常生活用的东西哦，都需要支付比以往更多的钱，因为物价的关系。可是他们的工作一直是受到同样的薪水。那比如老师来说，因需要更多的工作的地形，比以前爱有更多的责任，因不只是跟孩子去玩，还爱教孩子英语，照顾不一样母语的孩子，甚至是行动不方便的孩子。虽然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他们的薪水并没有增加，这是相当不公平。特别是把孩子照顾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实际上罢工不是一个新的发明，其实在古早埃及的时代啊，在起金字塔大法老王那款的时代啊，在底比斯城人就开始会罢工啦。因为弟兄刚走应该是为法老建筑墓地，可是好几天都没有东西吃，所以因罢工哦，那个条件是更严重啦。在古早呢，他们不得不的在比现在更糟糕的条件下工作。在工业这边的时代啦，在工厂工作有时会持续13个小时，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工作地点尘土飞扬，噪音很大，工作非常的辛苦，很多工人破病不就是很早过身去。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能够期待老板期待资方会自行的改善你的工作条件吗？当然不会啊，你必须要抗议，抗议到影响到他的收益的时候，他才会被动的做一些改善嘛。所以呢，工人若想要有一个较好的生活，应该团结做伙，争取家己的权益。啊，这款的团队就是工会。现在呢，现今有真侪无同款的职业工会，讲列车的司机啦、飞行员、医生、警察，在台湾是没有这么多种工会的。如果那是这工会的成员呢，你都看你罢工，在这罢工的时候没去上班，不过他有法度继续对工会提到钱，而不是从公司有法度支应他的三顿到出水。所以呢，到现在有法度有更加好的生活跟工作条件，要感谢过去那些在劳动权力的历史上 打拼的人。他说呢，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往往比在德国更加常常罢工，比如说法国和西班牙，所以德国的罢工还是小 case。 然后呢，台湾的罢工呢，才踏出小小的一步而已。那他们对孩子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他说罢工只有当他睡到很多人的时候才有意义，当火车司机罢工就千九万的人无法度坐火车的时阵，当飞行机员工罢工，度假航班无法度开；如果邮局部门罢工，批无法度寄到；当幼稚园老师罢工，安尼就真侪家长会有压力啊。这是一个方法才能达到目的，所以有人常常说你要罢工可以罢工，可是你不要影响到别人的权益，那这样子真是罢来自爽的吗？那还不如回家睡个觉。好，再来呢，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有法度罢工，因为他们的罢工无法度影响任何人，而且他们比在工会的人更加凄惨。比如说住在街头的街友，或者是逃难的难民，还是说失业找不到工作的人，还是说自己请用孩子的母亲。好，那一般呢，罢工就是表示说你拒绝做一些被期望的事情。那比方说小孩子罢工，好，他们不打扫房间，不会做功课，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权利继续领取零用钱。也因此呢，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好好的考虑要不要罢工。所以呢，罢工不是那么好玩的事情哦，吵一吵不见得就会有糖吃，他必须要冒着风险，抱着不只是糖没了，连原本的零用钱都没有了，连原有的啥等都没去的风险哦。好，最后呢，要说的是罢工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爱为了这样而受苦，不过罢工依然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如果没用的罢工，人就不得不接受任何他们不喜欢的事情。所以之前分享这篇吕秋元律师遗书下，这本就来厘清这些不合逻辑的一些观念，就是因为这些观念呢，无徛伫社会进步的角度，无徛伫人权的角度，无去想着讲贪得无厌的不是劳方，而是资方。他一直不断的被节省一些成本，增加他的利润。等到他有利润的时候，他也不见得会，也不会把这利润跟员工分享。他认为员工只要我想要就会有，是不在乎员工的呼求。尤其是近几年嘛，政府带动 22K 的这个薪资水准之后，资方更乐得沿用这个 22K 的薪资水准，觉得说台湾这样就很好了，像那个以前那个劳委会王如玄说的，这样就已经够好了，那是什么人来决定这样就有够好啊？为什么永远就只有资方在决定呢？为什么资方永远不会想说，那不叫官纲，无法度成就我的王国？他们只会想说，如果你员工想要要求更高的薪水，那我就从国外进口更便宜的劳工过来。所以这个社会就无法度进步。啊，当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那就是动乱的根源啊。再来就是说，安娜那个病医罢工，那就会直接影响到生命的安全啊。在台湾呢，医护人员是不能罢工，不能走岗位，可是在德国呢，他们是可以罢工的，而且他们真的也罢工。像去年同样是六月，他们开始无限期的罢工，原因就是人力短缺，全职的员工在十年来被删减了40%，这边一半呢。所以岗位的投票罢工，96.4%的成员都暂行罢工， 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会影响到什么？3000的病床当中就有8000床无人照料，400件预定的手术没有办法进行。当然医院每天有巨大的损失，而他们这样子罢工只是希望说能够增加人力，增加新的成员，因为他们的工作已经饱和而满意了。台湾呢也有相同的问题，可是台湾的医护人员却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只能黯然的离去这个医疗体系。之前看到网友这样分享，他就是在台湾的医护人员，后来他离开了台湾到了国外去，然后他的工作比台湾轻松，薪水比台湾高。好，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的医护人员一个一个的离去，那一样也是没有办法保护到我们的生命安全，不是吗？那想要北当回呢，会当转型没做因的工作呢，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有足够的休息呢？还是说等到问题真的降临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才能够去理解为什么人家要上街头，或甚至就算问题降临在自己身上了，还不知道该上街头，只能默默的接受。像那些过去的老员工，华航的老员工说：“爱给你等爱走，你跟我卡在那瓦辛苦都瓦辛苦，然后弯弄嘛，这种荣誉感，弄嘛默默的做。可是现在叫他们回来做，他们不见得愿意回来做啊！这多有荣誉的事情啊！嘴在讲较好听嘞。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延伸的议题哈，就是说这次的罢工之所以成功呢，还有他的职业别。”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那这造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呢？就是说有一些很让人家非常不耻的现象。有空服员说他们在罢工的现场呢，就有人不断的对准他们的脸在拍照，就算他们把头撇掉了，他还是穷追猛照，跟他感觉动这边会模特儿啊，那些翕相在猎艳赶快。这种让人家作恶的行为，这是对女性非常的不尊重的一种思维所反映出来的现象。这个现象呢，在罢工的时候凸显出来了，可是在罢工之前呢，在那现场上面有空服人员一工，他们公司换了新制服之后，他们不断的被偷拍，跟公司反映一点用也没有。为什么不录音呢？因为公司请来设计师的观点是怎样呢？空姐制服如果无法引人遐思，那就是设计师的失败。这个设计师是谁呢？就是张淑萍，不是淑女的淑。他把女生的身体当作一个物件来做设计，满足男性意淫的一个物件来设计这个制服。所以在华航资方的心里面，女性空服员其中的一个工作就是引人遐思。引独料非安加上餐买免税商品之外，还包括用自己的身体跟外貌来满足乘客欲望女体的想象。而这样子的想象呢，也在其他的地方很具体的呈现了。比如说有一个旅行社的导游开了一个粉专，专门偷拍女性空服员，而且公开评论他们的外貌跟身体。所以女性空服人员呢，不是一个服务员而已，这种职业呢，还是男性沙文社会对女人身体性幻想的具体化。为什么长荣航空不愿意收男性空服员？因为呢，说这是一个属于女人的工作。像华航空服员他们就有说到遇到了性骚扰的事件呢，他们的公司并不会出面为他们处理任何这样子的事情，而是他们必须要自行去处理。所以这次的事件呢，凸显的不只是劳资方面的问题，不只是说台湾人对于罢工对于抗争的看法而已，还有凸显的就是对于女性的不尊重，对于女性身体的侮辱，为了满足男性对 离题的窥视跟侵犯的欲望。现在学校里面已经有两性平权的课程，但是我们的社会呢，要达到两性平权，啊，教会晓尊重，不管是男性、女性，尤其是女性，还够真侪真侪所在，爱克服诶。如果台湾要进入文明的话，这一点绝对不能忽略。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就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Gather round people, I'll tell you a story, an 8-year long story of power and pride. British Lord Vesey and Vincent Lignari were opposite men on opposite sides. Vesey was fat with money and muscle, beef was his business, broad was his door.Vincent was lean, he spoke very little. He had no bank balance, hard dirt was his floor.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Syringe you were working, for nothing but rationsBut once they had gathered the wealth of the land, daily the pressure got tighter and tighter. Syringe decided they must make a stand. They picked up their swag, started off walking at Water Creek. They sat themselves down. Now it don't sound like much, but it sure got tongues talking.Back at the homestead, and then in the town.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The vesting man said, I'll double your wages, 18 quid a week, you'll have in your handsVincent says, uh-uh, we're not talking about wages. We're sitting right here, so we get our land. Vesey man roared, Vesey man thundered. It don't stand a chance of a cinder and snow. Vince said, if we fall, others are rising.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Then Vincent Lignari boarded an airplane and landed in Sydney, big city of life. And daily he went round softly speaking his story to all kinds of me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Vincent sat down with big politicians. This affair, they told him, it's a matter of state. Let us sort it out. Why, your people are hungryVincent said, no thanks, we know how to wait.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Then Vincent Lignari returned in an airplane back to his country once more to sit downAnd he told his people, let the stars keep on turning. We have friends in the south,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Eight years went by, eight long years of waiting. Till one day a tall stranger appeared in the land. And he came with lawyers, and he came with great ceremony. And through Vincent's fingers poured a handful of sand.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That was the story of Vincent Lingari, but this is the story of something much more. How power and privilege can unmove a people who know where they stand. Stand in the law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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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little things, big things grow.